前天应这个微信群里边的师兄的邀请啊，特别请我们郭老师讲一讲那个支那禅师有那个讲的修心的十个法门。这个是我们老人在这个略论明心见性里边引用的，尤其在那一篇那个悟后真修那里引用了很多，有这个修心诀，还有这个。悟后起修的这个十个法门，今天呢，先请郭老师把这一段内容，跟大家讲一讲，然后我们再继续五灯会员。郭师兄，那你就上麦吧。
好的，好的，有个师兄啊，他让讲一讲，我讲的这个对他没啥用，我对，反正是时间呢，就这样就耗过去了。他应该提出来他的问题，我也忙，我也没说。他应该就是具体的，他哪个地方不明白呀？再说一说，要不然的话，我说的是牛说牛，鸡说鸡的，鸭说鸭听鸭的，不一定能对到一块儿，不一定对到一块儿。所以说我不知道他哪一点儿就是不明白。拉入子频道。真心希望实法。如果我这个信号不好，大家提醒一下啊。就说这个，他说让说一说这个，这是古人的，然后老人在《略论明心见性》里面提了，然后老人前面是这么说的，就是说自为便于后学择法修行起见，将就是原支那禅师所说十种修行法门摘录一下，供大家参考。这个下面的就开始了，下面的开始，为审宗门以何法治心，曰以无心法治妄心。问曰：人若无心，便同草木，无心之说，请师方便。曰：今云无心，非无心体，名为无心，但心中无事，名曰无心。如言平物，空，如言空平，平中无物，名曰空平，非无平体，名空平也。故祖师云：汝但于心无事，于是无心自然，虚而灵，寂而妙。是此心地止也。据此，则以无妄心非无真心妙用也。从来注师说做无心功夫类各不同，今总十大意，略明十种。就是说是，佛法啊，他修来修去，他修的就是心，他不是说别的，他修的就是心。尤其是禅宗，禅宗的话，他不说修行上的话，说佛一次诉口三天，但是他说的就是比较落草的比较多的就是心，他是说心说性嘛，说佛说法，这个就属于是教下的，他经常要用这些词儿。但是呢，禅宗呢，他也教你怎么用功啊，他教的用功都离不开，就是回复本性，都离不开如何修正我们的心。就是在心地上用功，不在别的上用功。所以关于修心呢，就是禅宗啊，它总结出来很多。然后呢，那个支那禅师的意思就是说啊，从古到今呢，说的全都是就是说做心的功夫。但是做心的功夫，并不是说在心地上用功，是说的做的是无心的功夫。但是呢，他说的种类各个不同。总的来说的话呢，我列出来是有十种的，这是最后一句。前面呢，这个是说的是，就是说。禅宗啊，他问的这个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禅宗它是用什么方法来，就是降服我们的心的呢？降服我们的心的呢？他说是用无心法来治妄心，无心法就是无心可降，简单来说就是无心可降来治你的妄心，并无妄心可妄，就是来治。他说，他就说，那如果是没有心的话，那不是跟草木一样了吗？就是你能不能再说一下什么叫无心？然后那个支那禅师就哦，我说的这个无心呐，并不是就是没有这个心，就是有一个东西它叫没有心，或者说并不是实在的存一个没有心，这样叫做没有心。意思说你的心里面呢不要留东西，这叫无心。就像是瓶子，咱不要把瓶子扔掉，只是要把瓶子空了，就是你别实执那个但悟实执所有，但悟那个但愿空处所有，切勿实执所无。就是说你不要那个实执着一个没。没有，然后呢？你应该实际上空掉所有的，就是空瓶子。瓶就是指的是灵妙的那一块儿，我们并不断灭，但是你只要心中空空的、空空的，什么也不住，什么也不住就行了。这就是空瓶，并不是没有这个瓶，并不是断灭，但是呢，你的瓶要空。所以说呢，就是这种人，就是做功夫是怎么做呢？心上是不存事儿的，做事的时候你不要考虑心，这就叫于心无事，于事无心。这样的话，自然虚而灵，寂而妙，就是虚灵寂妙，这就是。这个就是说，治心就是这样的。据此则以无妄心 非无真心妙。这就是说的，实际上说的这个无心呐、啊，要是教理上来说的话，就是你没有那种妄心，并不是没有妙用，它实际上是这个意思。这个没有妄心呢，怎么样做这个没有妄心的功夫呢？现在说有十种啊，下面就说一说。咱们师兄们啊，还是应该自己看，就是说自己看，自己要懂得阅读。第一个，自己要懂得阅读；第二个，别依赖这些讲解。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讲解，我不好说什么，但是凡是我所参与的这些讲解，我都觉得适合没有修心密的。修了心密，为什么总是听人家讲解呢？就是听人家讲解，偶尔听听也就行了。就是能不能不听，咱们偶尔在一块见面对一对，这也可以啊。就是或者是答疑的时候，你参与一下老师的答疑，嗯，这也很好。而且老师的答疑，我也有时候在呀、啊，就是 IS 上什么什么的，就是说是你多听答疑，你别总是非要靠着这个讲课。这个讲课的话，就是适合的是没有修心密的、修六字明的、刚开始修心密的，还有你特别特别闲的，还有你就是特别把持不住的。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别什么事都让人家讲，你应该自己去理解。你理解有疑问的地方，咱们来对一对，这样才行。必须让你自己学会走路。稍等啊，我再贴一贴。好，他下面说的是内容。只能说我讲的有道理的地方，但是并没有一个对在。别以为我讲的东西对就依靠着这就不行了，就是说是对于某一种它可能有道理，这是最多最多的最顶级的了。诶，这个田双平怎么也在呀？没事没事。看看这个真心希望的第一个依约觉察，为做功夫时平常觉念提防念起，一念才生，即便于觉破，前念觉破，后念不生，此之觉智亦不虚用。妄觉俱妄，名曰无心，故祖师云不怕念起，只恐觉迟。又记云不用求真，唯虚希见，此觉察希望功夫也。刚才刚在一块儿，刚离开，他们在那弄工程呢，正在弄呢，还比较忙。这是说的是这个觉察。第一个说的这个是觉察，就是说做功夫的时候啊，要注意啊，就是提防那个念头啊，提防那个念头起来。这个念是指的妄念啊，刚才说的是妄心。平时啊要觉力啊，觉力啊，提防这个念头起。念头一旦起了，你就应该觉察到它，把它给觉破喽。你把它觉破了，前念觉破了，后面的那个觉也不留，前念觉破也不留后面的东西，这就是觉悟之智。觉悟之智也不要用，觉悟之智也不要用，就是前念你觉破了，后念你也别留一个觉，前念觉破了，把这个觉也放下，这就叫做，然后呢，这个就是觉悟之智也不要用，这就一割就两割，就是说把那个妄念绝掉，然后把觉也绝掉，这就是这样，妄觉俱妄。名曰无心，故祖师就是这两个都忘了，这就是到了无心了。祖师说就是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就是又说了，就是不用求真，唯须希见，就是一直希，一直希，一直希。然后他总结了一下说，这个觉察希望功夫，也就是这个功夫啊，就是你用来觉察，来希望，来希望，这个就是觉察希望。咱们看看第二条，第二条是修希望心。第一个叫觉察希望，第二个叫修希望。第一个就是他这两个都是歇下妄心，因为歇下妄心，真心本来就到处都是，本来就已经是一切现成了。但是这个歇下妄心呢，一种方法是觉察，一种方法是休息。就是这有两种，简单来说这两种呢，如果是我的理解来说的话，这两种就是一个紧一个松。这个紧的尤其是用在开始，就是这个人呢，就是说明他是一个做过功夫的人，他也是一个懂教下的人，所以他能够把做心地功夫啊，他能够开成十个法门告诉我们。第一个就是觉察，觉察可以说是任何一个修行人都必须要做的，必须要经过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说这个阶段会不会是落在这个黑山背后啊什么什么的，你呀、啊、你就是该干什么干什么，你就是警惕上就是不起这些念，一起念你就觉破它，就这一点，然后把觉破的这个觉也放下，就这一点的用功夫方法来说的，这个根本都不可能落在黑山背后。就这么说吧，你该做什么做什么，然后你只管用功，这样来说你怎么用功都对。你只要是做心地功夫，不一定是就是害怕落在黑山背后就不去觉察它，不对。这个第一个觉察，我理解的有点像什么呀？有点像那个，就反正做功夫做的比较紧，有点像那个老人说的那个如猫扑鼠，如猫扑鼠，就是你看着它呀，它一起你就觉破它，它一起你就觉破它， 这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他不知道什么叫觉，但是念一起来他就不由自主的提起咒语了，咒语了，然后呢这个念头过去了，这个纠结过去了，咒语也一块放下，这一种的方法都跟他一样啊。他的这个就是一觉念一起就觉啊，然后呢把这个觉也放下，然后这就叫无觉。他就是第二步是把觉也放下，但是他最关键的跟其他的比起来，就是他念一起就觉，他就是他做功夫做的比较紧，类似于如猫扑鼠，类似于不随念，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啊，这就是这一个，就是刚开始做功夫的时候都是比较紧的，都是比较紧的，这是这一个。第二个是二月休息，为做功夫时不思善不思恶，心起便修，欲缘便歇，故云一条白练去，冷啾啾的去，古庙里香炉去，值得觉仙念觉莲仙，离分别如痴如呆，方有少分相应，此休息忘心功夫也。就是跟第一个比起来，第一个是觉察，第二个是休息，休息再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到什么程度呢？善恶也不要去考虑，你也不要考虑善恶了，就是说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知道你想做善事，你就这么说吧，说的难听难听的话，今天呢就咱们这些人来说的话，你迁座以后再去做善事，你现在的就是你体还没有正呢，你做什么善事啊？做这个善啊，不祸害人家呢，你就是有想做善事的心，你也留在迁座以后，迁座内的话不思善不思恶，你能就是维持你的正常生活，你能让你活着就行了，然后让外援不违背，你比如说你给家里头也给工资啊，也尽义务啊，这就行了，这就行了，先不考虑，这就是说休息到什么程度，休息到善恶你也别思量，你也别思量。一般来说的话，一般的人就说，哎呀，不思量善恶这哪能行啊，尤其是学佛的，学佛的更是好人，不学不思善那还能行啊，那还能行啊。啊，所以说禅宗他还是说的直接点，还是说的直接点，就是禅宗这里都说难听话，不许思善，不思善不思恶，这个并不是让你不思善恶，最关键的还是让你修啊修啊修，连善恶也不思，起什么都修，起什么都修，不管什么都歇，就歇成什么呢？就是傻傻的，一条白练去，冷啾啾的去，就是傻傻的，呆呆的，如痴如呆，如丧考妣，这样一类的都可以。古庙香炉里去，就是值得觉莲仙离分别，觉莲仙就是那些丝毫的那些黏呐、纠缠呐、那这些就是粘黏呐，这个分别就是各种的分别，如痴如呆，方有少分相应。我想起来了这个。如痴如呆方有少分相，就想起来了赵州说的，就是就说那个我就是46年呢不曾开口，没人当你是哑巴，就是在丛林里面，然后呢就是一直的就是在用功，除了二六粥饭之外的其余时候都是不咋用心，这有点像那个赵州的那个，这就是说是休息休息忘心功夫也，就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你别急着开口，那么急着开口干啥呢，这是第二个。然后是这个类似于咱们的啥吧，就是说是那个咱现在这都是这么说，就等于研究了，就是另外一种，一个是觉得很勤，另外一个就是放下啊，放下啊，切忌用力，对，忌照照忌，切忌用力，就是切忌用力，切忌用力，你就在那儿一直紧着用力的，切忌用力，一直不用力，一直不用力，这就是一条白练去，冷啾啾的去，并不是止语，跟止语没有关系，跟止语没有关系，指的是你的心，你的心少考虑，就当自己是傻子，就当自己是傻子，就这样。尤其是百座内，百座内更是这样。如果是一开口你就心就动，那就先止语也行。它指的并不是语，指的是心地，这都是做的是心地功夫。而且这十种功夫的意思就是哪一种你看着哪一个相应你就做哪一个，这十个都可以用，很活泼，也可以每一个都用到底，你就一直这样就可以。对，看着好坏不分，实际其实不愿开口辨别。你就是太辨别了，你这话太辨别了，不对，危险简单，你现在正在检责呢。你就这样，你就是简单来说就一句话，袁师兄，你就当自己是个傻子，傻子别担心，傻子有一句话叫傻人有傻福，对不对？你看那个别说傻人有傻福用的是世间的事儿，就是在佛教的这个一个大佛教圈子里面的话，就佛陀的弟子啊，周围的那些故事里面呢，自古到今的祖师里面呢，就是傻子成道这一类的很多，看着特傻，言辞笨拙，不会那种的旖旎，没有文采，就这种人，他成道成的特容易，可快了， 周立盘陀伽，你看看周立盘陀伽就是那种的扫帚扫帚，就那就开悟了。禅宗里面很多类似这样的，就不会说话的火头，那些火头问你的这个万法归一，一归何处 ？No， 把那个写火钳子往里头一扔，最后的话那个禅师走了，说我有一个人可以当你的善知识，是谁呀？一看是火头，大家笑死了。谁知道那火头傻，他傻里有大智慧，他这样的人他那个什么，就是说不一定是真傻，别以为那个别被所知障碍害了，不思善不思恶心。起便修，欲缘便邪，如痴如呆。众夫眉，它不属于这种类型的，你不属于这种类型的，你就是不是如痴如呆。你现在应该随缘起用，你不应该如痴如呆了。大智若愚，就袁师兄，你把那个大智两个字去掉，你就直接要若愚，你就直接不要大智。不这样的话，总是不能若愚。这就是说的是第二条，第一个是觉察，第二个是休息。他这个第一每一段啊，第一个字儿、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都是总结，觉察就是觉察希望功夫，然后就是休息，休息就是休息忘心功夫，就是简单来说，这两个功夫就是一个紧一个松，一个是松的，一个是紧的，这两个都是用功夫，你自己调，就是松紧呢，你自己调的得意就行，心行处灭，心行灭处都可以。哎呀，你看看修行人自古到今都是这样的，你心行灭处就是这个林东师兄说的这个心行灭处，这个欲言变歇，如痴如呆，众夫梅师兄说的这个，你看看你们这自然就跟心中心相就是相那个符合了嘛，就是咱修心中心的这些修心的方式跟古禅宗是一致的，一模一样的，绝无二样，绝无二样。但是呢，我们用的这个休息的多一些，休息的多一些，就是没有参话头，但是除掉了参话头，其他的这些都是一样的。开悟和证悟一样吗？一样啊，没有差别。也就是说你在别的地方上，人家可以讲得很严密，告诉你这些差别什么什么的。开悟就是证悟，一个开悟就是说起来，开悟是口头语，证悟是那个什么，是那个书面语。证悟显得严肃一点，开悟显得没那么严肃一点，一样的啊。陈仲全师兄，你要是对心中心有兴趣，你可以看看元音老人的文集，有空可以先修修六字大明咒试试。六字大明咒你别把它看得特别高，你就每天就当锻炼身体一样做，每天做一个小时先做做。哦，好的好的，挺好的，老人的视频，齐老师的视频，都值得一看。三四五，我们看看第三个。第三个是前面说的，一个是觉察，一个是休息，然后第三个说的是敏心存念。这个就是说起来就细致了，他说的就细致了，前面的全说的是心，后面的就说到心和境的关系，心和境的关系。第三，三曰敏心存境，为做功夫时，于一切妄念俱息，不顾外境，但自息心，妄心已息，何害外境？即古人夺人不夺境法门也。盘公云：但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此民心存境，希望功夫也。啊，民心存境就是说，你不管外面怎么样，你只管别搭理，你只管别搭理，你只管不搭理，只管吸你自己，只管吸你自己。一切妄念有什么想法都吸，都吸，别随着它流浪，别随着它流浪，就一直的在这顾这个，一直在这顾这个。妄心已息的话，外境再来了有什么？外境再来，你还是只管吸自己的心，你还是只管吸自己的心，这就叫夺人不夺境。夺人不夺境就是这个人就是指的是心，境就是指的是心色法，就是心色二法嘛，心法和色法。夺人就是夺的是你的心念，你的心念心法。不夺境就是外面的境界什么并不断灭，并没有要求断灭，你该干啥干啥，但是你的心你就一直只管吸心，只管吸心，只管吸心。这样的话的话，你就是外境再怎么境界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就叫但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那常围绕又有什么关系呢？对吧？这就是敏心存境希望功夫也。这就是敏心存境，就是说修的是心，但是呢并不断灭境界，就也叫夺人不夺境吧，夺人不夺境。你看，就是那个禅宗经常说的，那个只管无心，只管无心，只管歇去，作为一个无心道人呐、啊，这一类的都是跟这个就是相近的，相近。第四个，敏静存心，为做功夫时，将一切内外住景悉观为空寂，只存一心。啊，这个心是真心的意思，孤标独立。所以古人云：不与万法为侣。不与诸尘作对，心若浊净，心即是妄；今既无净， 何望之有故土古人，夺境不夺人，法门也。故云上苑花已谢，车马上骈田，此事敏静存心希望功夫也。这个说的上面说的是就是断境你就不断裂，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没有一个境，没有一个境，就这样孤立立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历历明明寥寥分明，寥寥分明的时候并不是世界断灭了呀，并不是世界断灭，这个寥寥分明啊、哦，这个寥寥分明是说的是，就是说该怎么样，车水马龙，就是鸟语花香，嗯，就是该怎么样怎么样，并没有断灭，就是，但是你的心一直是孤零零的，不与万物为侣，跟什么都没有关系，就是这样的。其实我个人还挺喜欢这种心境的，你就是非要依靠个什么东西的那个，那都不符合这个做功夫的这个精神吧？我觉得是人格上别依靠什么，人格上别依靠什么，不与万法为侣。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你多想想不与万法为侣，敏心存静，妄念俱息。你这可以啊，可以啊，你这个是可以的，不挑剔打坐的地方。哎呀，就是容不得你挑剔，实际上你天天打坐都容不得你挑剔，不挑剔打坐的地方，不挑剔打坐的环境，不挑剔打坐的条件。敏心存静，这是坐上了，坐下的也是一样，坐下的也是一样，该做事做事，但是这个事儿跟你是没关的。是这个，第四个就是孤立立的，就是孤立立的，寥寥分明，就是第四个，敏静存心，就有点这个意思，敏静存心，就不存在的那些境，不存在那些境，一切的境像无没境一样，就是这么说吧，整日吃饭未咬到一粒米，整日穿衣未挂到一丝纱，这就是敏静存心，敏静存心，就是不存在那个境，不存在那个，不存在那个境，不存在那个境，当然就不存在那个妄心了。他说的这个存心，存的是真心，存的是真心。你就是所以说那个，你用一个通俗的来讲呢，就是夺境不夺人就比较好，夺你的境，让你没有境可夺。是这样的，夺境不夺人，你就第三个你理解就是夺人不夺境，夺人不夺境，就没个东西往外去攀援。第二个是没有东西让你可攀援，这是第二个。第四个、第五个，敏心敏静，敏心敏静，对，敏心敏静，为做功夫时，先空寂外境，次灭内心，即内外心境俱寂，毕竟妄从何有故，惯吸引，十方无壁落，四面亦无门。即祖师人静两句夺法门也，故有云，云散水流去，人寂天地空，此敏心敏静希望功夫也。上面的那个偈子呢，它这里一共有三个偈子，敏心存静是但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就是我没有心啊、我没有心，你围绕也没关系。第二个是上苑花已谢，车马上骈田，就是都已经没有花了，你这车马就是聚能聚到什么程度，聚不了什么程度，花都没有了，你看什么看呢，没什么好看的吧，没什么好看，就是境界都没了，你没有你攀援的余地了，你自然就不攀援了。这是说的第四个，第五个说的呢，云散水流去，人际天地空，就是就像是什么鸡飞蛋打一样，鸡飞蛋打一样，你啄哪个都啄不了，这就是云散水流去，人际天地空，这就是说的是，两人静俱夺，人静俱夺，敏心敏静，它具体的怎么叫人静俱夺呢？看他说的啊，就是做功夫的时候先空外景，四灭内心，内外心俱寂，妄从何有啊，妄从何有啊，就是这个时候的话内外全没有，其实内外全没有，要是真的内外全没有，他就是内外就是说就应该是就是说全体毕现，应该是全体毕现，但是全体毕现呢，它有一个形容，就是十方无壁落，就是没有外景，你自己的门也就是外面是没有墙壁的，你自己家也没有门，就是没有外景也没有你的家，是十方无壁落，四面亦无门，就是祖师人境俱夺，就是你也不用考虑夺这个，你也不用考虑夺这个，这两个都没有，就是云散水流去，人际天地空啊，人际天地空，他这些话说到这儿，他都是只留了一点，实际上的话就是云散水流去，人际天地空，这里的话从知见上来说的话，你要是真能到这儿的话，你的知见就已经到家了，就是没事了，已经没事了，也不存在心了，也不存在境了，你还找什么，你还操什么心呢，就是我无一切心，何须一切法，就是类似这样的，啥都没有了，你还操什么心呢，正好就是国破家亡，野老讴歌，实际上这个是很好的。 所以说临济祖师他是这样的，我有的时候呢先夺你的人，我有的时候先夺你的境，我有的时候呢人境两个都给你夺掉，有的时候我就人境俱不夺。这个话是怎么说的呢？就是人境两俱夺以后的话，说这个人境俱不夺的意思就是我都不需要夺你，因为本来就没有人和境。没说呢，我就找文章呢。对对对对，谢谢。空无心空境，要是这样就好一点了，没有一个心可空，没有一个境可无，这样就更省事儿一点。刚开始的时候你就先有意识的去空它，有意识的去无它是可以的，其实到最后就是说没有一个可空，它本来就是空的，这样可省事儿了。说的是六曰存境存心，未做功夫时心住心位，境住境位，有时心境相对，则心不去境，境不临心，各不相道，自然妄念不生，于道无碍。故经云，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即祖师人境俱不夺法门也。故有语云，一片月生海，几家人上楼，此事存心存境灭妄功夫也。你看第六个看着就是舒服一些，第六个的他这个略论明心见性，对对对，略论明心见性里面的老人引用的是元朝的支那禅师的他的一个真心希望十种方式。原文在那个支那禅师的真心直说里面，这个第六个读着就舒服一些，就是第六个就是你也不需要断这个，你也不需要断这个，就本来都各不相关，各不相关，心境相对的时候，就是这个说的是心也不断，境也不空。这个具体是怎么做功夫呢？就是心境相对的时候，心就是心，也跟境没有关系，这就叫心不去境，境不临心，境总是境，跟你的心也没有关系。这个时候的心，这都是真心了。心不去境，就是说你这个境是境，从来不会碍着你的真心。然后呢，境不临心，这个境也拿你的真心是没有奈何的，因为真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你是污染不了它，你也不能把它擦得多干净。擦得多干净，各不相道，各不相道就是我们说的不相关，我们经常说不相关或者说无妨，这一类的。四念自然妄念不生，于道无碍，就是不相关，你知道它这个地方实际上还是知见，我觉得很重要，你知道它各不相关，你总是不相关，就这样不相关到底，那自然就没有什么障碍了，就是交参无碍了，这样可以直接到交参无碍的境界。这一条我觉得也跟心密比较相应，就是不相关，你管它呢好坏都不相关，人家说你对错也不相关，都不相关，你就能够一直不相关到底，就已经成道过了，就已经成道过了。这是所以说经云，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就是这样并不断灭啊，并不断灭啊，世间相常住，但是佛法它有佛法的独立性，它有它的卓越性，但是呢世间相它也并不坏。这祖师云人境俱不夺，然后有一个警戒说这个就是一片月生海，几生海，月生海就是那个海上啊，只有一片月亮在这儿，但是呢有好多人家都看到了，你看这个警戒多自然呢、啊、多自然呢、啊、很自然，很悠然自得，很悠然自得。这个有点类似于知见吧，如果你真的能够做到这儿都好，就是所以说支那禅师就是你每一种功夫你用到家都行，问题是我们都在变也没关系，也正常。真心直说，真心直说，对对对。七曰，像我们心中金刚经说的那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也有点像这个第六点啊，第六点就是存境存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也像。看看第七个是内外全体啊，内外全体，你看看啊，前六个说的是三四五六，他用了邻居的夺人不夺境，夺境不夺人，人境俱夺，人境俱不夺，这是用了这样一个方式来说，这是从人和境，就是心和外境，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一个说的是念，一个说的是境，这是从这个角度分了四开。七个八个用的是这个内外的体和用，体用关系这一块。第七个内外全体，内外全体做功夫的时候是与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内身外气一切诸法同真心体，湛然虚名无一毫厘，大千世界打成一片，更于何处得妄心来。故照法师云，天地与我同根，全体灭妄功夫也。连着看第八个吧， 第八月内外全用，未做功夫时将一切内外身心器械诸法及一切用动用施为悉观作真心妙用，一念一切心念财生便是妙用现前，即一切皆是妙用，妄心向何处安着，故永嘉云无名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此是内外全用希望功夫也。这就是一个说的是从体上，内外呢它全部都是体，它不存在一个内不存在一个外，然后内外它全部都是用，它不存在一个内也不存在一个外，它就是用这两种方式来希望。第七个具体的来说呢，这就是说的是你要知道这一切的外界它跟你的真心呢它都是一体的，它都是一体，但它本来都是一片的，哪有什么妄心呢，哪有什么妄心呢，这是这个。但是他举的这个例子，天地与我同根，万法与我同体，应该这么说吧，就是说没有一个在佛性之外，你更少什么呢，更少什么呢，就像相当于我们说的是不可舍，不可舍，佛性它没有什么的，你都不欠少什么，不欠少什么，有点类似这个吧，浑然一体。哎，对对对，浑然一体是对，但是浑然一体的这样的做功夫，就是我想起来一个教下的说的是转第七识为平等性质，很像这个转第七识为平等性质。老人他提到做功夫也说到这儿了，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前，第二步的时候是一切就是看着什么都平等，心里面就是很平常，不起什么，但是这个还没到点，还没到家，后面那一个就是什么平常不平常的，不存在什么平常不平常，该用就用，不用就搁这儿，就是第三个那个才到家，那个老人有说过这个。心外无法满目青山，哎，这个用的也好，心外无法满目青山这个用的也好，这个都形容第七个形容的好，都比我总结的好。内外全用，所以说欢迎大家七嘴八舌，大家一块儿学，千万别只听我讲。岂止七和八和一是一回事啊，所有的哪个不是一回事啊，哪个不是一回事啊，你看看它七和八，它还有些不同的地方，它一个说的是一个强调的是同体，一个说的是用，从用上角度，七它说的是浑然一体，说浑然，这个浑然这个地方是一样的，就是应该这么说，七和八它本质上来说的话，它跟四五六三四五六它比起来，七和八可以说是一个，但是七和八它又分的细了一点，一个是浑然一体，一个是浑然一用，浑然皆用。浑然皆用，就这样说，这样说。你看看第八个啊，内外全用，就是一切身心器械全部动用施为，一切动用施为，悉观作真心妙用，就是什么都是，就是就这么说吧，就是说那个，我记着马祖说的是，即此用啊，即此用，离此用啊，即此用，这就是即此用啊，即此用，一切心念财生都是妙用，一切都是妙用，你就是不明白这个，不明白不也是佛性的妙用吗？还有什么地方容你有不明白的余地？还有什么地方有你有不明白的余地啊？因为你这个不明白本身都是佛性妙用了，你还要个什么呢？就是妄心向何处安着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无名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无名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这是内外全用希望功夫，也就是第七和第八，它都是讲的是浑然，但是一个讲的是浑然一体，一个是浑然都是用，浑然全体是用，浑然全体是用，全体都是用，你还更要个什么呢？你还更需要个什么呢？如果从佛性不可舍和不可得的角度，这两个确实都是从佛性不可舍的角度说的，都是从不可舍的角度说的。一样欢迎入坑，对，我们现在在这说这些东西，这都是入坑的，你这个就是这个简单来说的话，就是看待这十种用功夫的方法呢，就这十种用功夫的方法，你不要一个一个全部理解透了，在这分析来分析去，就像蔡晓鹏说七和八是一回事啊，七和八不是一回事，也不相干，应该是怎么看的，一个修行人他就是拿到这十个，哪一个都是哎呀这一个我特别的相应，这一个你用到底，其他的全扔了，这就行了，你关键是用，就是你要做功夫，并不是在这比较分析理解，所以我们现在全是入坑了，好惨，现在听我说全是入坑。 如果明心见性后，但是事儿上透不过去，还需要修六印吗？需要修六印，需要修六印。这是你自己认为你明心见性了，实际上的话，从更高的角度来说，并不算明心见性，因为事儿上透不过去，那明心见性还有什么用啊？没有用，它算是明心见性吗？明心见性的用可是很，就是明心见性的用可是很广博、很广博的，它能够撤除一切烦恼疑惑。明心见性这是个标杆儿，从佛的角度来说，实地也没有明心见性。所以说你呀，就不管先不先是不是明心见性，你事上透不过去，就应该修六印。就是说理上知道是这么回事，但是一到事上来一千座，他啥都不缺。有的人他不仅缺一千座，他还缺正知见，甚至他还缺发心，这都正常。但是有的人他是有了正知见，听不到吗？没声啊，听到请打一。断续。还好刚刚卡了一下，先这样吧，先这样吧，再卡了再说。就是说你就有正知见的，实际上修心密的人呢、啊、你别说是明心见性了，然后事上透不过去，还需要修六印了，别说这种人了，修心中心的大部分都是那个知见很正的，他知道那些东西不是，他知道原因老人说的很彻，但是他事上还是烦恼依旧的，到事上他知道自己在这个地方上力量不足，都是这种人。这种人是最应该的修心密的，修心密的最值得的代表，最典型的代表都是这一类人，这一类人。所以说正好修，就是就欠一千座，这种人啥都不缺，就缺一千座。第八，内外全体，内外全用。第九个，看啊，第九个，即体即用，即体即用。未做功夫时，虽名和真体一味空寂，而于中内隐灵明，即体乃体即用也。灵明中内隐空寂，用即体也。故永嘉云：心心寂寂是心心妄想非，寂寂心心是细心寂寂无寂非。即寂寂中不容无寂，心心中不用乱想，所有妄心如何得生？此是即体即用灭妄功夫也。我想那个师兄啊，他让我讲是不是不明白这些意思，一会儿我们细细的解释一遍啊，解释一遍就算了。时曰透出体用，为做功夫时不分内外，亦不变东西南北，将四面八方只做，哎呦我的妈呀，臭虫，将四面八方只做一个大解脱门，通身打成一片，其望何处得起？古人云通身无缝隙，上下成团圆，是乃透出体用灭妄功夫也。这个八九和十和这个七和八比起来的话，它更细致。七和八讲的都是说的是内外浑然，从体和用的角度更着重一点，然后后面讲的这个就是在体和用上更那个了，即体即用，还有就是透出体用，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我们再解释啊，做功夫的时候虽然明和真体一味空寂，于中内隐灵明，即体即用也。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啊是容不得什么的，容不得你加多余的东西的，这就是明和真体一味空寂，这就是说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这两个是明和的。这就是明和真体一味空寂，容不得你有什么，虽然是容不得你有什么呢，而于中内隐灵明乃体即用也，灵明中内隐空寂用即体也。呀，这个地方是有点绕。内隐灵明放，这个体就是用，这个体就是用，你不再有其他的用了。灵明中内隐空寂，灵明中内隐空寂，就是在做什么的时候，就是在用着它的时候，内隐空寂，容不得无寂。也有道理，容不得无寂也可以。灵明中内隐空寂，用寂体也。灵明中就是你用着的时候，你就是这个空啊，就是该怎么用怎么用，就连这个空啊就是内隐空寂，不用就是用即体，这个用当时就是体，不用另外找一个不可得是个体，就是这么说吧。怎么个不可得法啊，就是哎呀忙的就没空回答，这都是不可得，就是是这么不可得。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慈大悲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这就是不可得，就是妙用变恒河沙，这都是不可得。这是说的是灵明中内隐空寂，用即体。这是这两个角度，一个是说的是这个体即用，一个说的是用即体。容不得无寂，容不得妄想。刘涛的这个 是说的是什么？我于助人于此十门中看哪一门与自己有缘助人以上当了也？不怪又丧了老，在此处不知天子。可是我今天大胆的且进，是没有，今且进哪里？哎，老人的总结不是这个，这个总结写的也不错呀，也不错。你今在哪里啊？在哪里呀？支那禅师自己的先讲前面的，先讲前面的。支那禅师自己的挺有意思的。先看看这个，这是第九个，刚才说到了用计题也，用计题。支那禅师他自己啊，是一个教下很懂的，所以他才能够把心地功夫啊做成是十种。另外一个呢，他又是真的做过功夫的人，所以说他这十个呀，就是说是对于一个做功夫的人来说的话，就很有体会。至少这十中啊，你的至少一个人做过功夫的人，他至少有那么两三个，他都觉得很亲切。他都很勤勉，他因为他做过功夫，就是他这么说吧，他是过来人，他告诉你啊，这个地方上有两个台阶，过了两个台阶，你要向左转，向左转走十米，你再向右转，你一看，哎呀，他说的果然没错，就是这样的。这是第九个用计题，故永嘉云：星星寂寂，看看永嘉这句话的意思。星星寂寂是星星妄想飞，寂寂星星是寂寂无计飞，不是妄想，妄想就不对了，但是也不是就是不妄想，不妄想那是无计啊，那是无计，这就叫星星寂寂，也就是星星寂寂的这个并不是断灭，但是它也没有妄想，这就叫做星星寂寂。星星就是不断灭，寂寂就是说的是湛然空灵。星星寂寂是星星妄想飞，你就是这，你说湛然的时候我就说你不断灭，你说那个不断灭的时候我就说湛然清净啊，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这句话的，就是绕来绕去。寂寂中不容无寂，星星中不容乱想，就是寂寂的时候的话并不是就是无妄想。你看我们修心中心老是害怕那个自己有念头，老是害怕自己有念头，这就是说的是你就是没有念头就对了，没有念头那是无计，那也不对，这就叫不容无计，不容无计就是你走到一个没有念头就是一个目标，这就错了。寂寂中不容无计，这绝不是我们用功夫的方法。星星中不用乱想，但是也不是妄念纷飞啊，星星中不用妄想，所有妄心如何得生，此事即体即用灭妄功夫也。所有妄心如何得生，星星中不用乱想，所有妄心如何得生，这就是星星寂寂啊，星星寂寂。那星星寂寂，寂寂星星，这还说什么妄心呢？这里就不存在妄心了，这就是即体即用。讲完还能扫掉，很不错。袁荣给你翻白眼，刘涛他一般他都是这样评论古人，古人都不在话下，他是老僧，他就是这种口气。但是你说就是讲完还能少掉，很不错，就是讲，就是还挺好的，就确实是有一些禅宗他讲东西啊，禅师他讲东西，他到后面就是说心说性啊，那个拖泥带水啊，到后期很多很多。简单来说，这个后期就是指的是元朝啊、明清啊，有那不利落的禅师越来越多了，就是那个唐宋的时候还好。唐宋的，所以说真心直说这本禅书啊，还能流通得下来，还是受欢迎的，因为它还是算不太拖泥带水的。它的风格让你想到了归风，急躁躁心，不是好话。刘涛的意思是，刘涛不是好话。这就是说的解释的第九个。你就像是归风啊，就是归风的这种的，它的应该这么说，它比归风的更理论上更那个一些，但是它呢把这些理论用在做功夫上，让你做功夫有递进，有很多的。你像那个百丈，他说话，百丈禅师说话相对来说软一些，但是他的那些做功夫的，他说的可细致呢，可入心呢，挺好的，各不相同，都好，看什么时候用。你有很多人他就是那个什么，他很利落，你问他怎么用功啊，他答不出来，因为他刚开始他确实答不出来怎么用功啊，没什么功可用啊，用什么功啊，一句话完了，确实没什么可用啊，你让他说啥，我没什么可说的，就是这一类的很多，没也不好给人家开方便了。第 9第 10没文字，第 9个说完了，第 10个，十月透出体用，透出体用。第 9个是计体计用，十月透出体用，为做功夫时不分内外，亦不变东西。刘涛的这个好是好，你应该等到我说完第 10个以后再啪啪的贴，你看你快的，你说完了再贴的，你都早早贴出来了，都说出来没意思了。 十月透出题用，未做功夫时不分内外，亦不变东西南北，将四面八方只做一个大解脱门，圆坨坨的题用部分无分毫渗漏，通身打成一片，期望何处去？就是透出题用，就是跟这个题用什么的都是说什么题和用啊？简单来说，这个时候也不说内外了，也不说东南西北了，四面八方哪个不是大解脱啊？哪个不是大解脱？说什么题啊？说什么用啊？有什么渗漏的地方啊？本来如是，就是这就叫通身打成一片。本来法尔如是，哪有妄的余地啊？没有妄的余地，也没有真的余地，没有妄的余地，也没有真的，也就是通身无缝隙，上下成团圆，这是透出体用，透出体用就是透出来的。你看，有的人看到这儿他就相应啊，这里头不一定哪个地方相应啊。哎呀，讲公案吧。小蔡说你他只钓宁龙。宁龙先吧，我先看看你的钓竿是什么样的，你钓宁龙的钓竿拿出来给我们看看。送你三条素棉，哇塞，呵呵，都厉害都厉害。这个的话就是说的那个什么，我就想到了那个圆觉经上说过啊，圆觉经上说过的那个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一住妄心亦不先熄灭，住妄想境不加了之，于无了之不变分不变真实，于无了之不变真实。哎，这个第十个就有点这个味道，于无了之不变真实，就是不分内外，不变东南西北，什么什么什么的，这就是这个。蔡师兄，蔡师兄，你的钓竿拿出来看看。以上十种功夫不需全做，但得一门成就，其妄自习真心即现，随宿根曾于合法有缘，即便习之，此之功夫乃无功之功，非有心功力也。即便未悟真心者，修之意义当下得见，此修习妄心法门对学道人最关紧要，故不厌求详，示路后学，切勿以画蛇添足视之，切勿以画蛇，不要说是画足添蛇。正拿着，我不拿，归给你也行，归给你，你就当我没拿，你看看，除了这个还再说一个。我被他扯舌了，不是他扯舌我。切勿，这个说的这十种功夫啊，不需全做，就是你这不是说都要做，一个的话这就真心现前了，真心现前了。你看看你跟什么有没有这个缘，你看看你用哪一个。然后呢，就是这个并不是有力的功，就是你看着相应不相应，简单，你别刻意模仿，你就看着相应不相应。你自然要是个修行人，能找到这十个里头能找到一个。你就是没有悟的人呢，就容易就是按照这个来入道。这个修习妄心的法门对于学道人很关键，所以呢就是录给你们，别以为这是画蛇添足啊。然后这十种功夫呢都是在行住坐卧着力，就简单来说，十种功夫都是那个观照穿衣吃饭，这个是老人的啊。一切时一切处绵密觉察观照，不消打坐参究。我们不是，就是我们跟禅宗不同的是，我们不是参话头，但是其他方面的这个用功方式是一模一样，是完全合辙的。然后有的那个习障特别的深厚的话，就用假力打坐来加打坐。但是呢，一定要注意的时候，下坐的时候要把上坐的那个功夫啊要移到下坐来，在下坐的时候的待人接物中锻炼，这样的话才能打成一片。然后呢而真无功之大功，圆成菩提大道，这就是老人的总结。再把那个刘涛再把那个贴上来，贴到这个地方，放在老人的总结后面，太好了。你在什么处见着的？你看蔡师兄又被刘涛问着了。哎，对对对，前者我欲助人于此十门中，看哪一门与自己有人缘。你这一看呢已经上当了，然后现在呢又上了我的当了。总就是老在此门中翻身，出不出圈子。落了什么字了吧？落了什么字了？今天我又以文字圈或人大胆的且进圈子来再跳出去，倘有人问我，既有人要跳出圈子去，何必立此圈子呢？我只可哈哈大笑，反问道：你今立在哪？你今立在哪里？就是别以为我这是在立个东西呢，你就是你说是立了吗？正是你在立呢，到底咱们两个谁在立啊？你立在哪里呢？ 这就是说啊，真心实说。所以说，这个真心直说里面的十种希望功夫，刚开始修心密的人都一看很重视，觉得拿到了大宝贝，到后来全都扔掉了，因为你修着心密，自然的能够跟其中的某些相应，也不用十个就是全用，这是不可能的。而且观照是很活泼的，在心境不同、知见不同，他用的观照方法也不同，很正常。到后来就完全扔开了，但是你都能在这十种中找到影子，这就是十种，这就完事儿了。梅林，你要有什么不明白的公案，你都可以贴出来，我们随时那个。现在的公案讲的也好玩的不多。你说立，你还在圈子里呢？哎，对对对对，可以这么说，对对对对对。已经立在哪里？就是你说我在立，你说我在立，你就是你自己在圈子里呢。刘涛骂人有一套，就适合骂。禅宗有一种这种的那个什么，说的直嘛，说的直，外人一看像骂架一样。跳进跳出累不累呀？你前辈刚跳进来，上次讲的奈何的，对对对对对，开始了开始了，清源下武士呀，我的都是我的，潭州志盖哇志，我到时候我删一删，潭州云盖山智源圆净禅师，智源圆净禅师，游方时问云居曰，智源不奈何时如何？居曰，只为奢离功利不道。师不礼拜，直造瓷霜，乃如非但奢离，老僧乃直造瓷霜，乃如前亦如前问。霜曰：非但奢离，老僧亦不奈何。师曰：和尚为什么不奈何？霜曰：老僧若奈何，拈过汝不奈何，僧便礼拜。就是智云这个云盖山智，听不到吗？听不到吗？好了，可以了，可以了，是吧？云盖山智，圆净，云盖山智，这个，云盖智圆，云盖山智圆禅师啊，智圆禅师，智圆禅师，这个智圆禅师，对，云盖山智圆禅师，对。游方时问云居曰：智圆不奈何时如何？智圆不奈何时如何？居曰：只为奢离功利不道。我就是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的话，我现在还不行啊，就是我现在还不行啊，我就是这么说吧，我还不能够自主，不能够自主，不是了生死吗？我现在还不能够自主，白天能不能做得了主啊？能做得了主。晚上睡着了能不能做得了主啊？能做得了主。睡着了还没有做梦，这个时候怎么做主啊？就是我还做不了主呢，做不了主呢，我做不了主怎么办呢？不奈何时如何？我还没有办法呀，我现在就是我现在用功啊，不得力呀，用功不得力呀。然后云居就说了，那你就是你的功夫还没用到呗，你的功夫还没用到吧？你看这个答话挺好玩的。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啊，他就不服气，他因为他心里头可能是知道这个事跟功利不功利没关系啊，但是他就是不奈何。别说你不奈何了，我也是不奈何的呀，我也没办法呀。别说你用不上力了，我也用不上力啊，我也自主不了啊，我也控制不了啊，我也自主不了啊，我也用力不了啊，我也不能奈何呀。他说那你是和尚，你怎么不奈何呢？他说，哎呀，你看看，我要是能奈何的话，我早就能够让你不会这样不奈何了。你还这样不奈何呢？我要是真能奈何，我早让你也跟我一样奈何了。我没办法让你跟我一样奈何，所以我这不是正是不奈何吗？然后他就礼拜了，哦，他就服他，他觉得他就是说的就这个味道，这个接人的味道很像齐老师。齐老师总有一句话，我和你一样，我和你一样，我和你一样。我见到齐老师的第一面，我都是这种感觉，就是觉得哦，原来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原来是我自己也是，就是这个事儿，就是我人也有份，人人都有份，就是这样的，觉得很安心呢，就是这样的。他自然的有这种的，有这种的，就是不激溜的，不激溜的。我也和你一样，你看跟这个味道就有点就。有点类似，我也不奈何呀，哎，到了这儿他都安心了，所以他服的是实说，没有道，这句话答得很对呀，但是他并没有告诉他怎么在做功夫，怎么在做功夫，就这么说吧，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在想一个问题，虽然我自己也很落道的，你时间长了就不会怎么样了，就是我就是其实啊，就是说齐老师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很少这么回答人，这么回答问题也特别特别的有道理，很有道理，就是你只管修吧，修着修着就没了，修着修着就好了，修着修着就那个什么了，但是这么回答总这么回答，就是说就像这个一样似的，你就是对得很，对。 对得很，但是你并没有告诉他，你可以当下的就是和盘托出给他看呐，和盘托出给他看呐，十双就是他是这个味道的，你不奈何啊，我跟你一样不奈何啊，就是这里有什么奈何不奈何的呀？但是他不这么说，如果说这里有什么奈何不奈何的，还等于给了他一个东西，我就没个东西可给你，我真的没个东西可给你啊，十双是这么给的，就是这种给法，他服气，他虽然不透彻，但是他服气。你咋知道你晕？你咋知道我晕？梅师兄啊，你这个有什么问题啊？这个有什么问题？你要是真有问题，我也不奈何呀。你可以说一下你的问题，没事的，咱们这里人不多，你尽管说。茶馆就是要七嘴八舌呢，说的越难听越没事儿。哟，没奈何了，没问题了，那我也只好，我更没奈何了，只好就过了吧。有点像存心存景。哎呀，刘涛，涛哥，你太煞风景了，太煞风景了吧？就是说，就是就像是我们在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正在风花雪月呢，你突然那个把我们的局给搅了，你太煞风景了。奈何真奈何，想有个东西给也给不了啊。刘涛说：“接着喝，接着喝。”这个十双庆祝禅师，杜师兄有啥问题啊？我没看到啊，我看看手机是不是手机上有问题啊？我是今天一直在开会，我看看啊，没发现你有什么问题啊？没发现你有什么问题啊？杜师兄你啥问题啊？我没看着，没提，没有微信里面也没有，就是 YY 上也没看着，群里的吧。群里的问题你今天问了一个，但是我记着我是回答了，我回答了你那个问题是啥呀？什么就是你问那个冷啾啾的去啊，休去歇去什么意思嘛？对，没事，我说他那个风格啊，对，他那个风格，我就说你我这没啥风格，你我知道你说的是那个风格，我偏说我这没啥风格。十双庆祝禅师还是不错的，真的是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十双庆祝这儿他反正是他群下有一群就是用功的人，就是很能用功的人，打坐功夫很好的人。就这一块，有的人误解了他的佛法了。实际上，十双庆祝很不错的，挺好的。看这个回答就知道，这个回答你看就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你跟那个禅师比起来，你就知道哦，原来十双庆祝的禅师的他的回答就有味道啊，有味道。大好风格，好风格也是你那儿的，都归你了。曾问十双，万户俱闭即不问，万户俱开时如何？双曰：堂中事作陌生，僧无对。经半年，始下一转雨，无人接的渠。双曰：道即太煞，道指道德八成。曰：和尚又且如何？双曰：无人识得渠。师之乃礼拜，气为举，双不肯。师乃抱双上方丈曰：和尚若不到，打和尚去在。双曰：得在。师频礼拜，双曰：无人识得渠。师于檐下遁行。所以可见十双庆祝禅师这个人啊，挺不错的，真的挺不错的。你看看他对这个智圆禅师啊，真是就是说是就是智圆禅师应该好好的焚香礼拜啊，十双禅师对他真的是忒煞慈悲。我的微信，你搜我的那个微信号135啊，微信群，这些人好多都是微信群里的。你这里头的人，你有没有加过任何人的微信？僧问十双，就是万户俱闭，我就是没有什么可那个的，没有什么可入我的心，就不问了。心如就是若入道，心如墙壁，就是可以入道，这个既不问。心如墙壁可以入道，既不问。就是我这个万户俱闭，万户俱开是如何？就是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变一切处，真心变一切处，就是这个时候如何呀？我没有什么可用，就是撤了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十双说：堂中是别说那个万户啊，万看，就说你自己是什么样啊？你自己是什么样啊？ 堂中事儿做什么什么，僧没有对。然后过了半年以后，他才说：“哎呀，师傅啊，我现在知道怎么答了。你听啊，你要是再问我堂中怎么事儿，事儿做什么什么，我就说，这个，我就是我并不接你，我并不接你，无人接的渠，就是渠，就是接渠，就是他呀，没有人接的他呀，或者你啊，这都叫渠啊，渠，就是没有人接得了你啊，就是没有人去接你。堂就是佛堂啊，他不是那个什么，他不是接人的。”的吗？他不是接人的吗？他说就是堂中事儿是什么呀？就是我就是没人能接你，没人能接你，这是堂中事儿，就是没有一个堂，也没有一个能接。嗯，实际上说，哎呀，你这个道即太煞，道指道德八成。哎呀，你道啊就已经很煞风景了，你这么道啊，只得八成，只得八成。他说，你又怎么就是说你说我这么的，我就是费了半年的功夫啊，我在这用功我才能答得上来，那你说我道的不对的话，你这怎么下转语呢？石霜说的话，那好，无人识的渠，无人接的渠，无人识的渠，无人识的渠，就是你呀、啊、你这个地方是不就是是不究竟的，你这地方只得了八成，那怎么样是究竟呢？没有人可以识得了你，没有人可识得了你，没有人能接得了你，没有人能识得了你，没有人能识得了你，无人识得取，无人识得取，无人，就是我刚开始说你错了，实际上再说吧，你就容不得我说对说错，实际上就是这个无人识得取。和尚又且如，刚开始你别听是你有对你有错，实际上的话这个地方是没有对错的余地的，无人识得，道指道德八成，和尚又如何，无人识得取。这就是先摁他，先把他摁了他，你全错了，你全错了，然后说那我错了，你告诉我如何是对的，你本来就对呢，你本来就对呢，就类似这个味道，这叫无人识的取。哎呀，我们这么说啊，就是像齐老说的，都把公案说破了不好，当时的时候是不说破的，不说破的。然后那个谁，这个智圆禅师呢，他叫智圆禅师吧，叫啥禅师来着，智圆禅师他就说，哎，这石霜怎么这么答，是什么意思啊？他不知道，他礼拜师傅啊，就说你说说这到底是咋回事，到底是咋回事，石霜就一直不回答。然后呢，他实在是着急了，他就把石霜啊就是给胁迫到他的方丈的坐席上，他说你到不到，你不到我揍你啊，我揍死你哦。石霜说，你就是你可以啊，你可以揍我啊，但是我不会到德在。然后他就还求啊，他也不会真揍嘛，他着急，他就一个劲儿的给他磕头，一个劲儿的给他磕头。然后石霜就说了一句，就是无人识得取啊，就是德在，就是你我打你啊，可以啊，可以啊。然后他就一个劲儿的磕头，一个劲儿磕头，你告诉我，你告诉我。石霜说无人识得取，就是你这里根本都不欠少什么呀，你都不需要我识啊，没有我识的余地不余地啊，就还是这句话，就是等到他都空了，然后再告诉他你本来具足。哎呀，我这么说真是太煞风景了，这样说不合适，罪过罪过，太罪过了，罪过罪过。涛兄说个不煞的，我代涛兄说一句，无人识得卢银帛，接和识，接说明还有，识说明没有，不一定不一定，接也没有错，无人接的渠，无人接的渠，他不一定的，他这个用词啊，这个用字儿啊，它就是就像我们说话一样，有的时候用这个字儿，有的时候说那个字，用那个字儿，他当时是不加思索的。为什么说无人接的渠啊？他说的是堂中事儿，堂中事儿，就是佛，就是这么说吧，你妙用啊，妙用啊，有没有妙用？我这里根本就没有妙用，这是从妙用的角度，也就是从用的角度，一个是从体的角度。哎呀，我们今天都是受真心希望十种方法的影响啊，这都呸呸呸，这都、跟茶馆还不太相那个。就是说的角度不同，说的角度不同。梅林呐、你别这么寻差别，你就应该来来回回的读。就是这个公案的这个味道啊，是在咂摸里面。就是你来来回回的读，你自己去咂摸，自己去咂摸。但是呢，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你就是分别的时候，分别就是这么来来回回分辨的时候啊，经常会落坑。但是你也不怕落坑也可以，但是是条险路，是条险路。跌和实还是有差别的吧。接还说明你，实说明没有。难得听你嘴里说出这一套。不是他我认为不是说是石霜继续搞事情，难得听的，就是说袁荣说的是这样，袁荣听，那就一解释啊，解释解释，哎呀。 本来公案是不应该的，是不应该的，是不应该的。但是我们那时候学公案的时候，老师也有解释过，他一解释了，能暂时安心了，暂时安心了，接着去打坐，打了坐，回头再看又不一样了，你就知道了。老师的那个解释也是个参考，是这样的。但是呢，很感谢，就是当时不管是什么，其实自己并不是真的安心，但是每一次到齐老师那儿，他都能哄我一个安心，真的是这样的。到后来知道并没有一个安心，但是前面的时候的话，就是真的是这样。他说你是到啥到那儿就安心了，到那儿就安心了，但是不到他那儿就不行。哎呀，石就是石霜不肯他，他自己有个悟处，石是石霜。你为什么要学十双楚原或者十双庆祝呢？你就是你，天空中不一样的烟火啊。为什么要学十双楚原和十双庆祝呢？十双楚原和十双庆祝，各挨50大板。十就是十双不肯他，他自己有个悟处，没看出来呀。和尚又如何？无人识的渠，和尚又如何？无人识的渠，没这个地方的话，和尚又如何？没有人，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没有人能，就是这个地方，没有人能够看穿你，没有人能够看破你，没有什么看破的余地。这个也可以说十双自己，也可以说的是他，你也是这样的，你也是这样的，失都不可得，还接个什么？不肯他憋得难受，就是谁当你是个人呢？我觉得不是肯不肯他不是说的是不肯他憋得难受啊，你说的是第二个十双不肯他，十就是十双不肯他自己有个悟处，他不是他就是他那个智圆禅师啊，他不是有个悟处，他在这儿他觉得不大对劲儿，就是在这儿他知道这个地方是有奥妙的，心随万物转，转处实能幽，他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关键的奥妙，很多人到这地方划过去了，他知道十双这个无人识的渠，他心动了，他这个地方就是快开了，但是他就差一点没有开。所以说他会就是说祈求这个十双跟他说，十双跟他说，最后十双再说无人识的渠，败也没有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他就是说智圆禅师啊，他就是你非要给我说，然后把他说你要不说我揍你啊。十双说你揍我，你揍就揍吧，你揍就揍吧，随便你揍吧。然后他不揍，他就还跟在那里吧，一个劲儿的磕头，一个劲儿磕头，就是请求你啊，师傅啊，求你告诉我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在这儿很苦，我总觉得这个地方不同寻常，但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透彻呀，不透彻呀。他说无人识的渠，这没有你识的余地，没有你识的余地。这个时候才告诉他你没有你识的余地，他于言下顿醒。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就是梅林，你说的好像有点复杂了，你说的有点复杂了，前面是僧，后面是智圆师，对呀，是啊，是啊，就是那个什么，智圆，就是说的那个。问他僧无对，然后双月曰和尚又无人识的渠，就是智圆禅师知道了这个地方的话，智圆禅师就是哎呀，十双你为什么这么回答？智圆禅师是从这儿开始的，德在以为有个德在，哦，你是这么认为的？我说的是德在的意思，就是你打就是任你随便打，你可以打呀，没事儿，你打我吧，你打就打吧，你打我也没办法，但是我不会告诉你，我是这么理解德在的。公案前面的僧啊。不一定不弃入公案前面的那个僧，可能已经弃入过了。公案前面的那个僧啊，他没有什么不对的，他就是有一点怎么说呢？有一点就是没有把握，然后被十双拿了官窍了，就有点像那个无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一样，就是有点被他拿住官窍了。我十双说："哎呀，你看你这个根本都不到家。"他说："那怎么到家呢？无人识的渠，无人识的渠跟无人接的渠，这两个实际上就是颠倒了一下，意思是一个意思，就是这个地方容不得你我说什么。"也容不得你挣什么，没有你进步的余地，没有你退步的余地，这地方没有容不得我们说什么的，就是都是在这儿的。这个公案前面的僧不弃入，无人识的渠，就是说实际上在这个地方上，那个前面的僧啊，应该就已经了事了。一听无人识的渠，他就应该了事，就像那个无云生影上有月落波心的那个人一样，他就有可能是大悟了。就是这个地方上，他一说就很不一样。这个地方无人识的渠，他前面有一个前提，就是道即太煞，道指道德八成。他先说了一个这个，然后又说无人识的渠，就是他这个铺垫做得特别好。 然后呢，就是这个智缘禅师跟那个僧有点相似，但是智缘禅师没那个僧透彻，但是他比那个僧恳切啊。他说：“你得告诉我这个到底是咋回事啊？这无人识的渠，这个不大对，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这个地方。”然后他就不告诉，他揍你他也不告诉。你想他要揍他，那就相当于大逆不道啊，大逆不道啊。他说：“你揍揍就揍吧，揍我也不告诉你。”但是他太想知道了。这个时候他矛盾冲突很大，心里面这卡到这儿，卡到很关键的地方了。然后石霜再来一句：“无人识的渠。”就是这个地方石霜说的无人识的渠，就是他要揍他，然后他又一个劲的礼拜，一会儿要打他，一会儿又跪着他求啊求啊求啊，看他求的这么苦了以后，石霜才说无人识的渠。对，我觉得是这个意思，我同意圆融的。到底得个啥？谁说他得了？谁说他得了？不是得在，就是你可以打，就是你可以打，得在就是可以打，并不是得，你老想得个什么东西。德在是行，你打吧。对对对对对，张师栋，我也同意。无人识的渠，无人识的渠。对呀、啊，就是这个。我觉得石霜这个人呢、啊，真的是很有手段，很有手段。石霜庆祝真的是很有手段的。所以说那个他下面的那个九峰道前禅师嘛，出了一个九峰道前禅师嘛，就是说是这个坐脱力王即不武，这个先师意你为梦见在。你看这句话打破了多少人的执着呀？多少人的执着就是在于走得好，走得好。那个什么坐脱力王即不武，先师意你梦都没有梦见在，而且他师父去世了，他来一句这个。这都是很，就是很跟我们的一般的道德不太相符的。人家都走了，你在这说风凉话，实际上他都是在度他呢。石霜庆祝禅师还真是算是一个亮点，算是一个亮点。阶和层是差一层的，只是微细。那你说一下这个微细是差在哪儿？你也可以说一说嘛。李通玄师兄他研究的很不错，研究的很不错，但是好像是不太像修心密的师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不修心密也没关系，多到茶馆来喝茶。他再是说好吧，告诉你，如果是告诉他，他就没有必要一个劲儿的磕头了。但是呢，也可以有你的理解，也可以有你的理解。那不对，刘涛你这句话就用错了，今天刘涛你就输了，刘涛大败呀，你今天大败，你得输我100块钱，你这句话就用在这儿就输了。千圣也不识，千圣也不识，你看看，你还引出来了蔡小鹏、刘涛啊！你输给我200块钱，千圣也不识，你咋知道千圣也不识呢，蔡师兄？因为你不是圣，你不是圣，你不是圣，你咋知道千圣也不识呢？你不是圣，你就不应该知道千圣也不识啊！不是，不是。识确实，我识了个什么呢？你知道我识，我识了个什么？我识了个什么？蔡师兄，皆有高下，十方绝代啊、哦。皆有高下，但是无人接的渠啊，没有人接呀、啊。识就绝代了，识都也没有人能识啊。他有一个无人呐、啊。不能这么说了，这么说就那个了，应该这么说吧，就是说是咱们两个的理解都各不一样，很就是尊重你的不一样，尊重你的不一样，可以可以的，可以一直不一样的。今天的总结地刘涛，哪来的这些名？没事，茶馆里面的话就是说了也就说了。住后僧问如何是佛，师曰黄面地是。如何是法，藏理是。燃灯未出是如何？昧不得。蛇为什么吞雀是通身色不同？问如何是那僧？师曰参寻访道。什么是佛？那个脸黄黄的那个，他就是佛。黄面的是，黄面的是，是不是对面者对面轻谈着非佛而谁？非佛而谁？如何是法？葬礼是。那个不都在书上的吗？那不都是法吗？燃灯佛没有出的时候如何？哎呦，你可冤枉燃灯佛了，你可冤枉燃灯佛了。昧却不得，你早都出过了，还说啥没有出啊？容得你这么昧吗？早都出过了。蛇为什么吞雀尸？通身色不同。蛇能吞象，蛇能吞象，蛇为什么通象？通身色不同，那还是不一样。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更合适。如何是那僧？那僧就是参寻访道的呗。没什么痕迹，它的味道是。然后呢，潭州道正表文马王起诗论义， 师请王请师上殿相见，茶罢，师就王起见，师握剑问道正曰：“你本教中道，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是何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经是何经？道德不斩，道不得即斩。”道正茫然，便礼拜忏悔。师谓王曰：“还识此人否？”王曰：“识。”师曰：“是谁？”王曰：“道正。”师曰：“不是，其道若正，何对得僧陈僧？此指是个无魂无主孤魂，因兹道士更不分云。”哎呀，这个人还挺有僧格的呢，说的这个慷慨激昂，非常的好，非常的有这种僧格，有骨气。这个道正看这个样子啊，他不是一个学佛的，他应该是一个道教的道士一类的。道正他就是一个道士的官儿，他就是给这个马王啊上书，就是一个姓马的这个王吧，应该是给他上书，说的是你那个什么，你能不能召集这个禅师智源一块儿来论论这个道义啊。然后王就请师上殿相见了。那好吧，上殿先客气礼貌相见喝茶。然后那个智源禅说：“你找我论义，你这个义就这么论，我找你论剑呢还。”但是他很客气啊，喝茶，然后说：“那个大王啊，我借借你的剑。”然后他说：“好吧。”然后他拿着剑就问道正：“你本教中道，你就是你的本教中啊，有这样一种说法啊，这是庄子的，我记得是恍恍惚惚，是其中是有东西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杳杳冥冥，其中是有经的。这个经是什么经？道德，我就不斩你，道不得我就斩。这是你自己的东西，你自己道理，你自己道教中的东西，你就是你能不能道得得？实际上这个地方很难道，如果是道得了，怎么叫恍恍惚惚呢？如果是就是有个经的话，能道得出来，怎么叫杳杳冥冥？冥冥就是没法，你没有办法去说的是什么？这就叫冥啊！你道不得，就是说的很含糊。这个地方上，他就是你就是道不得，你就道德我就不砍，道德就道不得我就要斩。你自己的教你都弄不好，该不该斩你啊？该不该杀头啊？你自己的教你都弄不好，你还找我来论义？该不该杀你的头？然后，哎，他一下子就懵了，然后就忏悔。然后他说：“大王啊，你还认识此人否？”他忏悔了，就是他实际上已经有可能入道了。然后他又转过头来，这个他找我论义啊，不是说光他的过错，你大王也有过错。但是他跟大王说话就客气多了：“大王啊，你还认识这个人吗？”大王说：“认识啊。”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道正。他说：“不是，他的道是真的正吗？他的道如果真的正的话，他跟我问他，他就应该能答得上来。他答不上来，他吃什么道啊？他只是一个孤魂野鬼，无主孤魂，守尸鬼而已，是什么真正的道人呢？”这句话可不是光说道正的，他是骂了这个王啊！你看这，你还在这那个什么呢？你还在这就是识这个呢，识经呢，识名呢，还在这呢。你也是个无主孤魂呐，就是很有僧格。然后从此以后，道士再也不敢随便找他们茬了，很酷嘛。师啊，对，啊，是蛇尊师，对，《道德经》里的，对，《道德经》里的。有气魄，你老是看八卦的东西，你别看那个八卦，它有气魄是因为那骨子里面这个地方上，它的骨子里面是这样，它没有一点不安的东西，本来如是，这里它并不是有气魄，是它的就是这么说吧，是它有见地，应该说它有见地，道正直须引镜，哎，哦，直须引镜，真的引镜吗？辅银博，你要是真的能够引镜，你就不需要修心中心。就是这一点儿，你这一点儿的话过了关了就没事了。看到这种为佛法扬眉吐气的，不是，我觉得就是这种的特别特别，就是他特别一下子就是就这么说，抡刀上阵的痛快，就是一直接的砍完没事了，就抡刀上阵的，就是我也是个打家。还有新开撒，惭愧张士栋啊，我罪过啊，道德经里的。这就是这一个了，喜欢酷的，越撕越开心，应该是这种的，不是喜欢酷的，我是，那是一种习气，喜欢酷的，不喜欢人，不喜欢跟人打交道的那种的酷的，就像你这种，哦，对，涛哥最酷了，道德经里说的也对，恍恍惚惚，其中有物，就是铁，但是无相，他说不清楚啊。说不清楚，你要是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你说清楚啊，又是说有吧不大对，说无吧又不大对，就是这样的一种的，你说这不是急死人吗？是有是无，是对是错，你好歹给个说法嘛。 佛教就不这么说法，佛教就不是这种 style， 佛教的 style 是有就是色就是空，空就是色，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完全不同，斩钉截铁，没什么余地。别提道正答应，答了呀，答了呀，张松伟呀，那刚才有一个只许引进的，道正只许引进的，砍吧。
嗯，
有一个答的，张松伟你答一个我看看，张松伟你答一个，张松伟，张松伟正在思索，正是无主孤魂呐、啊。牛牛牛不行，这不是回答，他就恍恍惚惚的，喝醉老酒似的，蛇吞狮子，嗯。什么物什么经，人家问的就是什么物什么经，无处不到，驴唇不对马嘴，你还不如人家道正呢，人家道正答不出来就是答不出来，你就答的是错的，无主孤魂。刘涛答的、哎、无主孤魂。好的，今天就到这了，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咱们今天到这儿吧，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修行上还有啥问题吗，师兄们？9981，不合道不合道。对啊，时间到了倒是。好吧，那今天的锵锵茶馆就到这里吧。我们下周四再见啊，下周四还是我们亲爱的郭老师。